第二章三十九节，约瑟和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的事，就回加利利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上帝的恩在他身上。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十二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节期，他们回家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悉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三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啊，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谢谢。
好，谢谢王姊妹的分享。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是讲到耶稣在童年时代唯一有记载的事情。那么首先我们看看他，耶稣的家庭是住在拿撒勒，那么每年呢，他们都会去耶路撒冷，从拿撒勒到耶路撒冷大概是80英里。80英里呢，他们常常是一大群人一起去的，那是拿撒勒的和附近乡村一起去朝圣的。那么这一批人如果一大堆人去的时候呢，80英里通常都要4-5天步行才到，所以是蛮长的。但是他们也去，但让你看见这里呢，他们去了之后呢，回家的时候的发生件事是耶稣，可能是男的是一堆，那女的是一堆。那么时候呢，若瑟的以为耶稣呢是在玛利亚的那群人里面，那么玛利亚以为若瑟以为耶稣也在若瑟哪一边，结果两个就晚上见面的时候呢，发觉嘿，耶稣不见了，所以他的问，所以就要找，然后他回去找，找到第三天的时候，再见到耶稣在圣殿里面。当时他们就对耶稣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啊，你父亲和我相信来找你。”那你看到49节哈，耶稣就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是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这个我父当然就知道，就是神，父神自己。在哪个时候，我们在哪个时候，耶稣也讲过天父。天父在犹太人的意思来讲呢，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然后在他们的犹太人的传统思想里面，他们是以亚伯拉罕为他们的父亲。那么神呢，在天上呢，也是可以当他是一个天父，是高高在上。但是耶稣在这里说的我父，是一个很 personal 很个人的与父神的关系，是从来没有人讲过的。也是看到耶稣和父神的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出现。好，第一件事我想问问大家，会分享，当你的孩子刚出生的时候，你期望他或者他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完全呢，你刚刚出生的时候，你的父母亲期待你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一个很容易的一个 hint 就是，你起名你的孩子是什么意思？这可能就是你期望你的孩子是什么人。你可以在这里分享。第二件事， 一个思考一下，为何第一个亚当出现时是个成年人，第二个亚当耶稣要从婴孩开始？那第三个问题，神怎么样安排，怎么样安排他的环境让他的爱子成长？那么第四个问题呢，就是比较四世约翰和耶稣出生的成长的异同。我可以讲同的方面有好几个了，我知道都是天使来宣告的。第二个同的地方呢，就是都是神子啊。耶路撒冷已经过了更年期，玛利亚是还有没出嫁的童女，但是他们都怀孕，这个都是神子。那么大家可以分享一下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那刚才梅弟兄问的很精彩的问题，那我们组里面吴长老也有非常圆满的答案。第二个问题是说，第一个亚当为什么生出来就是成年人啊？那第二个亚当主耶稣基督呢，是从婴孩开始啊，一点点长大，渐渐成长啊。那请吴长老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个问题好吗？
亚当出生为什么一定要是成年人？第一个，他没有肉身的父母，没有人会照顾他。那最重要就是说，亚当被神赋予一种特别的责任，他要管理大地，所以他必须要成年人才有这种能力。耶稣不一样啊，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的使命是要救赎整个人类。他的出生非常的特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必须是完全的神，也必须是完全的人，而且他要经历人生长过程才能够体恤人所有的难处，从婴孩开始长大，童年、少年、青少年、成人。因为他是一个人，但是他没有罪，他知道我们人所遭遇的问题，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当他时间到了，他知道他道成肉身的目的是要钉十字架，是为了拯救全人类。所以这个对比是非常有意思啊。他因为是人，他知道人的软弱，因为是人，他才可以被神钉在十字架上。若只是神的话，没有肉身不能钉的。因为他是神，他能力无限，他流着宝血可以赦免所有人的罪。所以他从婴孩开始长大，经历人生，了解世人在地上的生活，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经历跟使命。亚当是第一个人，耶稣是第二个亚当，他的使命完全不一样。
刚才吴长老也特别强调分享，就是在耶稣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学了顺服啊，顺从地上的父母。这个也跟这个梅弟兄问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天父把主耶稣基督是放在什么的环境当中长大的啊？那施洗约翰前面我们有读到哈，第一章第八十节讲到他小的时候就在旷野啊，那是跟他的使命相连的，因为对于施洗约翰的使命啊，他要在旷野啊呼喊人悔改。但主耶稣基督不一样啊，主耶稣基督在第39节、40节哈，是约瑟玛利亚带他行完了一切律法该行的事哈，他们就回到加利利住在那里。然后40节说，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啊，他是跟人一样啊，走过整个这个成长的过程，渐渐的长大哈。刚才吴长老的分享很有意思啊，就是说亚当夏娃没有父母哈，没有人照顾他们，所以他们必须要生出来就要是成人，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啊。但耶稣基督不一样，他是一个 baby 啊，他需要人照顾哈，所以 就好像天父要把这个 baby Jesus 要托付给一个他信得过的人哈、啊，让这一家人来照顾创造一个环境哈、啊，让耶稣在其中成长哈、啊，那他就选择了约瑟和玛利亚啊。这个约瑟我们读马太福音知道说他是一个义人啊，那真的是哈、啊，他凡事遵行神的律法。你看路加里面每次提到约瑟和玛利亚对这个耶稣出生前后所发生的事情都是照着律法所行，第八天行割礼，满了洁净的日子就去献祭，然后每年到了逾越节都来守节期、啊、就知道说约瑟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人，玛利亚是很有信心的人、啊、而且很喜欢把神的话呢、放在心中去思考、啊，但是呢，即使是这样敬虔的人呢，他们也有他们的局限性，对不对？第五十节说，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这是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讲的第一句话啊，在四十九节，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耶稣所想的、所认定的啊，这时候十二岁，至少在这时候他已经很清楚，他是上帝的儿子啊。他的父亲是天上的父亲、啊、那以父的事为念是在圣殿中发生的、啊、是在神的话语当中的、啊、所以他这些都是在十二岁的耶稣基督的心里的事儿。但是想想约瑟玛利亚他们很着急啊，走了一天找不到耶稣，那回来的路程他走的速度显然会比去的时候还快，就是说不到一天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但是到第三天才找到耶稣，所以他们没有想到说耶稣小耶稣会在圣殿当中、啊、所以这显出约瑟玛利亚的有限性 他们是很敬虔的人啊，但是呢他们还是不明白哈、啊、耶稣心里所想的耶稣要做的。但是五十一节很有意思啊，这个耶稣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啊，所以这时哈、啊、在这样一个敬虔的家庭当中、啊、但是他们又是有限的、啊、作为人的父母、啊、但是呢耶稣基督作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这样一位神的儿子，他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他也要学习顺从、啊、学习忍耐、啊、他跟约瑟玛利亚回家不是勉强的、啊、因为后面加了一句、啊、而且并且怎么顺从他们、啊、从心里面尊重他的父母，然后呢耐心去等候、啊、虽然他知道、天父的事是在圣殿当中、啊、是在这个教导神的话语当中、啊、他本来十二岁的时候已经立志要这样去做了，但是当他还没有成年的时候父母给他提出的要求他还是去尊重、啊、去顺从去执行、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宝贵的我们看到的、啊。
我们这一组有人分享、啊、说这个耶稣 一些作为讲出来的话好像很伤那个父母的心、啊、还有在后面的教导里面也是说当父母去问他说、哎、你怎么这个疯狂了、啊、一直在那边医治别人的病然后自己饭都不吃这样子，然后父母在他不要这样子 crazy， 结果教导出来是说只要遵行他旨意的都是父母、啊、所以我们 这一组有出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哎、那个为什么耶稣会做 这些事情、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提出来的是就是说耶稣他是神人这种性，所以他有天父的旨意在当中、啊，所以他要教导的是一个正确的教导，神的旨意的教导。那我们人有极限、哦、就像父母亲都有极限，看不到神的作为，所以就想要干涉的时候所以这个就提出来，就说耶稣就提出来，就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像我们父母亲有的时候帮助我们实在有限，但是教会里面的这个弟兄姐妹父母们家人们那个帮助的有的时候是你无法 无法想象到的这种互相的鼓励帮助、啊、有一些人信了主了以后怎么搞得六亲不认、啊、然后就只在那边一天到晚在读经、啊、也不管人、啊、那最主要就是因为可能他们在这段时间中间还在寻找神的时候还不是很清楚，当清楚了以后知道神的教导中间很重要的是最大诫命最大使命都是要跟人接触的，慢慢的清楚了以后我相信这个人他会从一个 教导中间会变成了爱神、哦、所以他真正的理解神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也相信他 会平衡、哦、就像最后这一节里面他说耶稣呢成长是要怎么样智慧身量神喜爱的心人喜爱的心他是会过一个平衡的生活，所以也帮我们提醒我们有的时候人有的时候真的是 focus 在某一些事情上的时候就会忘了别的事，但是我们弟兄姐妹们大家一起分享会越来越好，一起分享的话我们就会平衡的成长、哦、让神的荣耀彰显出来。
这一段有一节圣经第四十六节说他们去找耶稣，然后过了三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我想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这是什么意思？我觉得就是代表耶稣在学什么，在学圣经。所以我就想这提醒我们学习的重要。我觉得像耶稣他是神子，但是并不是他一出生好像神就把整个圣经就好像 load 在他的 memory 里面了。耶稣他一样要经过一个学习的过程，他在圣经里面听，他在圣殿里面问，然后把圣经的知识都放到他的头脑里面去。那可能跟我们不一样的就是他的理解力特别强，他一看他就知道什么意思，这可能不一样。但是耶稣也是有这么一个学习的过程、啊、要去读、啊、要去学要去问。所以这也让我想到我们常常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啊、圣灵所结的果子里面很其实是一个果子啦，大家都说是一个果子，然后里面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也在想是不是这是个果子，其实也不是说突然的好像我们这个人就突然就有了这些品质，我感觉我们也是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啊、神让我们有结这个果子是有个过程的。然后这个过程是什么？常常就是把我们放在困境当中困难当中，然后我们从困境当中去学，一点一点的去把忍耐学出来，把温柔学出来，把很多这个圣灵的果子圣灵的这个品性去学习出来。所以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如果觉得好像什么事情都像奇迹一样突然就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话，可能不是很实际、啊、我觉得这一节圣经就提醒我们学习很重要，连耶稣都要学，那我们更要学。
这一句话很重要啊。那另外两句话也是配合着啊，是耶稣基督是在成长渐渐成长的啊，四十节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这是指他的身体、啊、充满智慧、啊、这是他的学习的增长的知识智慧、啊、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啊、到了第五十二节、啊、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啊、所以他是在成长、啊、智慧对圣经话语的学习，他不是用他的神性那一面去来面对这个问题哈、啊，我从神性的角度来讲他是无所不知的哈、啊，这一切就是他的作品他写的，但是呢他这里讲的是他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完全的人啊，这也是路加福音要表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第一个亚当没有做到的事啊，第二个亚当来他是怎么一步一步做成的哈、啊，所以作为一个完全的人他要学习、啊、但是呢因为他的人性是没有受到罪的污染，所以他的那个理解力他的那个增长的那个速度远远超过我们、啊、我们这个人整个这个人 包括我们的思维的能力，我们理解的能力，我们记忆的能力，都受罪的损害啊，污染已经不完全了。但主耶稣基督啊，真的是他是尽心尽性啊，他整个的 mind 都是用来爱神的啊，所以他对神的话呢啊，就是这个学习的这个程度，理解的程度啊，远远超过我们。
说玛利亚会怎么想怎么看呢？说玛利亚那时候肯定也不明白哈，耶稣跟他所说的话，特别是在四十九节，我们也讨论过说，哎，为什么小耶稣是这么说话？刚才何牧师说的很清楚的，是耶稣这个时候已经知道他自己的神性，也表明他是完神性完全的神。我想玛利亚，我们在讨论玛利亚，未必也明白，也未必都完全明白。但是我们看到玛利亚又有一句话说，她把这一切事都存在心里面。我相信她还是像她过往一样反复思想。到时候我们就说到命提出一个问题说，哎，我们孩子小的时候呢，我会希望我们孩子长大做什么？玛利亚也跟一般的母亲一样，孩子出生，她对孩子有美好的盼望，盼望她将来这个好那个好。但是从她怀孕到出生的时候，到很多先知跟她的预言，祭司对孩子的祷告，这一切事情，我想她都是放在心中反复思想，不是很明白，但是经历过这一切的时候，相信她的心中的那种盼望可能越来越清晰，因为天使就跟她说，你生的孩子是神的儿子，是圣者。可能就是本来是非常模模糊糊的那种概念，可能会越来越清晰，但也不是完全明白。就好像我们上帝告诉我们，给我们将来的盼望，将来我们就在天国里面，我们只知道那好的无比，只知道那充满是平安和喜乐，其实没有人知道具体是怎么样，到底你要在那里做什么，可能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就知道将来好的无比，所以印着这个盼望，我们心中充满的力量，蛮多的耐心等待，敬畏神，在这世上，蛮有力量的活在这世上，为在这世上做眼做光。那我们把这个关注点从耶稣的身上，我们放到试图放在玛利亚身上的时候，我们这一组有些很好的一些讨论。还有我们组里面有一个 King 弟兄，他们就特别说到四十九节里面的不是很明白，说这为什么是这样子？因为小孩子不应该妈妈指责他的话，不应该说哦，对不起，妈妈，对不起，我太晚或者是什么事情？但是他这样反问妈妈，只是很好，听起来很不尊重哈。但是如果我们借着在看到五十节的时候，他是一方面向妈妈显明他自己的神性，另外一方面他以他的行动来表明其实他是顺服，就非常从心里面遵从顺服父母这样一个孩子。我自己是两个青少年孩子的父亲，那我看到刚才和牧师重点讲到四十节，看孩子今天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是那恩在他身上，还有五十二节智慧和圣量一起增长，神的人慈爱的心这样，我就想哇，这是多美好的图画，盼望我们的孩子都是这样成长，神和人的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又强健又满有智慧，又神的恩在他身上。
对于犹太人，他们的这个按照律法所定的十二岁以前，这个孩子呢完全在父母的照管下长大，就是这个孩子的话他自己没有任何责任，所以第四十节渐渐长大，身体强壮起来，充满了智慧，就是说他的心身灵都在成长，因为呢神的恩在他身上，这个时候他没有自己负身的责任，父母在照看他。但是呢，对犹太人来说，十二岁以后，当他们到圣殿里面去进行了这个律法之子的这个奉献仪式以后，这个孩子呢，他自己就有责任， 来在律法上，在学习神的这些事情上，他就自己有责任要努力，就是说他自己要负起自己的责任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四十九节他会这样回答他的母亲。我觉得其实玛利亚他也能够想到，就是耶稣现在行了这个律法之子的这个仪式，他就已经要自己负起责任来了。所以他妈妈问他，我们伤心来找你，耶稣很自然的就会说出来了，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正正表明这一个仪式之后，耶稣已经成为一个要自己努力寻求神的一个人。所以如果这样理解的话，就不会觉得奇怪了。我是觉得这个圣经很有意思哈，第四十节是讲的一个孩子渐渐长大，到了四十三节的时候就成了孩童了，就表示他不是一个小孩子了，现在是成为律法之子了，成了孩童了。五十二节就是他成为孩童，已经奉献给神，成律法之子了以后，他的智慧，他的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这个就说明这个律法之子他在生命中已经有了自己要负的责任，他会自己努力的追求更亲近神，更与人有和好的关系。所以圣经记载这一段完全是他在就是成长十二岁以后，可能到十八岁吧，可能到三十岁以前吧，不知道，反正就是说律法之子之前和之后他有明显的一个变化。我是觉得如果这样去理解，就能够看见主耶稣他真正是天父的孩子，他以父神的事为念，但是他正因为是天父的孩子，他遵从父神的旨意，所以他顺服他肉身的父母，所以他跟着就跟着父母回去，并且回去干什么？去做木匠去了。他没有，并没有说啊，我现在就留在圣殿里，我不回去了。没有，他完全顺服天父的旨意。天父让他在这一段时候，父神的时候没有到，他就没有出来传道。这样让我们可以理解，主耶稣他成长的过程，真的是一个听天父的话的一个人。
四十九节这句话路加怎么知道的啊？那显然是路加采访了玛利亚哈，是在玛利亚心中这几十年过去了哈，一直存在他心中啊。我们今天读了会觉得说哈，他有点对这个父母的不尊重哈。那我想最开始听到这句话的玛利亚和约瑟哈，那他们更是心里面有很多的不明白哈，这里也讲说他们不明白。但是玛利亚的好处就是把这句话放在心里啊，一直在那想，一直在那想，一直在那里体会哈。所以大家体会一下，就是耶稣当时所讲的我父的事是什么。他说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那我父的事是什么？从他所做的哈，他留在圣殿里面，注意，就是前两章的路加福音里面多次提到圣殿，这个频率是很高的。最开始就是那个撒加利亚在圣殿里面这个祷告上香的时候，天使在圣殿中出现，加百列对他讲话啊，向他启示要发生的事情啊。然后就是这个主耶稣基督降生洁净的日子满了之后，这个他的父母带他去圣殿，去到那里去献祭。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圣灵就同时感动西缅进来，然后西缅就认出主耶稣基督，然后唱出这个西缅之歌啊，新的预言，新的启示，这都是在圣殿里面。然后讲到那个亚拿，亚拿是不离开圣殿的人，所以这些人啊，他 他不能进到里面去，只在那个女人院里面，但是他也是不离开圣殿，天天在那里祷告进食服侍主。所以圣殿是一个神这个很集中做事的地方，他也在圣殿之外做事。加百列也去到拿撒勒去跟这个玛利亚讲话。但是呢，前两章这么频繁的出现圣殿这个 location 哈，而且圣殿里天使出现，圣灵在里做工，那些敬虔的人都守在圣殿那里等候啊基督的降临哈。然后呢，基督也是12岁的时候，这可能是他长到这么大他第一次可以跟着父母去到圣殿过节，所以他就没有错过这个机会哈，他就抓住第一次去圣殿的机会，然后在那里就留在那里啊。所以圣殿你看是整个哈这个天父为念的事情常常在那里发生的一个地方。对，今天哈，大卫旧约的大卫说，我要住在神的家中，神的殿中哈，要住在那里瞻仰神的荣美哈。所以对于我们今天的人，圣殿不再是一个 location， 不再是一个 physical 的 building， 而是你我啊，而是你我的聚集。所以我们真的是哈，要认定哈，神的事在他的殿中啊，是在神与人同在的地方，就是今天的你我啊，就是我们的聚集，我们的教会啊，聚会在这里的时候，奉主的名的时候呢，神就聚集就在这里啊，对我们讲话来做他的事，这是在圣殿神常常做事的地方啊，这是我们渴望能够比常常的聚集哈，也真的是把我们自己奉献出来啊，做神的殿啊，能够为神所使用。好，非常好哈，虽然这段圣经不长啊，但是真的是哈非常丰富的内容啊。那今天呢是伟杰弟兄要跟我们分享他这一段时间的读经心得哈，那把时间交给伟杰弟兄。
弟兄姐妹平安啊，谢谢啊何牧师给我这个机会啊，我也趁这个机会谢谢吴长老，他介绍我来到这个城根，就是我看到那个马可福音呢，就是主要是指耶稣基督呢是旧约预言的神的仆人，神的弥赛亚。看了整本那个马可福音，就看我们人甚至于跟从主耶稣三年多的他的使徒都是很软弱的。神的仆人的先锋四喜约翰他就说替耶稣解鞋带也都不配，然后说主耶稣是用圣灵给我们施洗，信徒我们靠的是神的能力，是圣灵的能力，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另外有讲到那个神徒耶稣基督被那些法利赛人来弃绝，就甚至于说他是被污鬼附着，就是这里就是说我们人最大的那个罪呢，就是不相信主耶稣基督。另外我们看到那个神的仆人他的心肠就是他对很多的人看到他们就好像没有那个牧人的羊群一样，所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就是将那个天国的福音传给他们。我们也要学习主耶稣有这样的心肠。神仆的那个工作，他的救赎的工作，就是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而且他也教导我们，就是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甚至于那些使徒在那个主耶稣都要快要上十字架的时候，还要争论谁伟大谁要坐在主耶稣的左右。所以我们真的是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真的是要谦卑。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一样是靠着我们自己的，我们所有都是从神领受的。另外就是神仆的祷告，就是他 就说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祷告，因为他要面临的不单单是受到那个人家的那个侮辱那个讥诮鞭打，甚至于是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最大的就是被神所弃弃绝，因为他将世人所有的罪都担在他的身上，就是他，所以他就说，我的神啊，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所以他祷告的，但是他不是要求神就是按照他的意思，乃是他要按照神的意思，他要顺服神。那最后呢，神神仆他就托付他的门徒要往普天下去传那个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那是很奇妙的，神仆知道我们人是很软弱的，但是他还是将这么重要的大使命就是托付给我们，让我们去做这么重要的事工。所以我们就是知道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乃是因着信而且完全的顺服神，靠着神的能力来做重要的工作。好，我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好，谢谢伟杰弟兄哈，这个很全面的哈，把这个耶稣基督作为仆人这个信息哈，能够体会非常的好啊，这也是马可福音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的角度，让我们从耶稣基督身上学习怎么样成为仆人，怎样成为合神心意的服侍别人的人啊。感恩，谢谢伟杰弟兄的分享啊。
感谢天父今天让我们弟兄姐妹再一次来到面前你的话语就是充满我们的心，我们领受的话语就像一个饥饿的孩子领受母亲的奶一样，这让我们的灵性苏醒，让我们的身体强壮，让我们的心智能力都能够得到充分的培养。主，我们感谢你，要赞美你。主啊，母亲怎样照顾的孩子，主啊，你也是怎样去照顾我们。耶路撒冷怎样被众山围绕神的爱要怎样去保护他的百姓。主，当我们分开的时候，求主你的灵今天就一直的与我们同在，教导我们应当怎样行走你的道路。祷告奉主名求， Amen。
阿们阿们。